部落里的女孩五六年级首歌里，侥幸活下来的人十四五岁就要嫁人，终日劳苦持家，却常常被男人打得鼻青脸肿。我对班上的女孩说，有些阴影、传说和诅咒是需要你自己去攻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暗道要爬，我想象着多年后我爬出暗道重见天日的样子。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有声之神在非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马赛部落里的另一个我，作者陈佑礼。一月底的时候，坦桑尼亚的马赛部落里，洛特普斯老酋长拉克代家的三姨太生了个女儿。拉克代今年七十好几，可是具体有好几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说他爸爸在他还在娘胎里时就跑了路，他的妈妈完全没搞清楚生产的日期，只牢牢记住了那一天是马赛一年之中短短一周雨季的高峰。暴雨下的像要吞掉两百公里之外的乞力马扎罗山顶。拉克代在马赛土话里的意思就是大暴雨。拉克代把小格格的将士里扮得声势浩大，击鼓跳舞，杀牛宰羊，几乎全部落尚未失去自理能力的人都出席了。为了避免作为唯一的外国人被围观的尴尬，两周之后我才自个儿带了些巧克力饼干和奶粉去问候。拉克代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把小格格递到我手上。他是八个儿子里的五个都是我的学生，老七还是我在学校的同事。小格格正睡着，脸上脖子上都长了红疹，不知道是不是被捂的。非洲人普遍畏寒，只要稍有点凉风就巴不得把可穿的可套的全都披到身上。他妈妈岁数是拉克代的一半左右，但是因为接连生产加上常年累月粗重的体力劳动，看起来已经不年轻了。他稍稍微笑了一下，搬了把塑料椅子让我坐，扭头就去砍柴烧水了。拉克代问我的名字具体怎么拼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自言自语，瑞，太阳光，这个意思很好啊，又容易记。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就专心致志地轻轻摇晃臂弯里睡着的小格格。拉克代突然拍了下我的肩膀，灵光一现似的说，这孩子以后就跟着你叫瑞了，为他祈祷祝福吧。马赛人给孩子取名字，要么是在孩子出生时你想到什么便取什么，要么就直接套用你特别想孩子成为的人的名字。有人想让他的孩子成为你的样子，这应该算是一个褒奖吧。说也奇怪，从那一刻起，我看着小小的瑞突然心里变得有点甜蜜，又带点五味杂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生于马赛的女孩，无论再怎么受宠，想要活出心意得需要多大的力气和勇气。从小到大，我多可算得上一个不晓得何为怕的人，不然的话我估计留在北上广打份工嫁个人很快也就过完一辈子了。而瑞如果顺应部落里的风俗，大概十四五岁就得嫁人，运气不好碰上个终日醉酒家暴的男人，过上和多数马赛妇女一样咬牙沉默的生活， 同样也是一辈子。对于马赛人而言，如果你过了25岁还单着，绝对是脑袋出了问题，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老得不可理喻的年纪。我们学校宿舍里住了52个孩子，其中46个女孩基本都在10岁到15岁，超过2/3都是因为被家里逼着定亲而被我们收了进来。甚至有的女孩4-5岁就被40-50岁的老头看上，下定金约定10年后成婚。前几周，我的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玛格丽特突然不来学校了，我问了一圈，大家都支支吾吾。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离她家近的男生，答应带我去家访。步行不到1个小时的路，算是很近的了。我们顶着烈日路过了几群斑马，一条快速滑进草丛里的灰蛇和无数的荆棘灌木，到了玛格丽特家的布马。布马是马赛人的传统民居，由草秸、粘土和牛粪糊成的草垛子围成一个大圈，血缘相连的家庭围住在一起。人们陆续从不同的草垛里钻出来，瞪大的眼睛打量我这不速之客。男生走过去表明来由，他们交头接耳一阵子，派了一个妇女带我进了其中一座矮垛子。因为没有窗户，里面黑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还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腥味儿。适应了暗度后，我弓着腰一步步挪进去。玛格丽特躺在牛皮榻上，肚子上搭了一条薄毯子，眉皱着，额头上的汗泛着光，看起来不太舒服。我问旁边的妇女这是怎么了，她硬邦邦地说生病了。我舒了一口气，心想再大的病也比被随便嫁掉好啊。但玛格丽特看见我却哭了，咬着牙，嘴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有眼泪哗啦啦地流个不停。问她，她也不回答，反而哭得更厉害了。这时我被带出来，进到最大的一座草垛子，有稍微像样的窗户，甚至还有一个长条的布沙发，里面挤满了男女老少，都端着有些牛奶和些牛血兑成的饮料。只有在非常隆重的庆典上，马赛人才会给客人提供这种饮品。他们望见我愣了几秒，随后就谈笑风生，任由我跟旁边的柜子融为一体，暗自纳闷。1个小时之后，人群散去，妇女们开始低头打扫。男生悄悄指了指其中一个坐着发呆的女人，告诉我那是玛格丽特的妈妈。我问她玛格丽特怎么了，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下，那眼神既像欲言又止，又像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她见我还等着，嘴里飞快地蹦出了4个音节。我听不懂，临走前我想跟玛格丽特道别，她却睡着了，眉头皱着。回到宿舍，我问一个老师那4个音节词的意思，他说割礼。这个词我只在读圣经时遇到过，而且只适用于男性，如今它居然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这下轮到我发呆了。女老师拍我的肩膀劝我别惊讶了，女性割礼在这里除了极个别真正受过教育的家庭不接受，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我想起玛格丽特的脸和那股甜腥腥的怪味儿。在马赛，大部分女孩子一到来例假的年纪，便会被宗族里的长辈在不使用任何麻醉和消毒的情况下粗糙地割去下体的一部分，据说这样能够抑制他们的性欲，保证对丈夫的忠诚。过不了几年，他们也许就会被抬到一个极有可能是爷爷辈的老男人的草垛子里，成为他的第2、3、4、5任小妾。聘礼通常就是10头8头蔫巴巴的瘦牛。他们有时会在受割礼过程中因细菌感染或失血过多而死，有时则是因仓皇逃离暴力酗酒的丈夫 却被不幸抓住绑回家里，再被活活打死。最幸运的也不过是在挑水砍柴。在当地挑一次水需要在各类荆棘和灌木丛中步行至少4个小时，生活做饭修屋顶补土墙之中过完一辈子。13岁的玛格丽特听说家人已经定了她的婚事，再过2年她就会成为新娘子，好在适当期不是做妾。心底总有个声音在喋喋不休地问我，如果身在其中，你还想对抗吗？我要对抗，我想，可是怎么对抗整个社群习以为常的风俗和文化呢？记得有一次，我跟机构的总负责人德国爸爸，年近70的瓦尔纳，聊到他最初决定在马赛开展施工的动机。40年前，他作为宣教士来到非洲，18年前他进入了马赛原始部落。他提到他们第一次进入当地时发生的事，一群女人大半夜敲开他的门，求他开车带一个少女去100公里以外的医院。他看了一眼那个快要昏过去的女孩，抓起车钥匙就往医院赶。到医院时，女孩已经不行了，他们只好把她的尸体带回村里简单的埋了，连葬礼都没有。人们甚至因为觉得不祥，不愿再提起她。要是没有车后座的血迹为证，她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后来德国爸爸带着同工们打井建学校，把越来越多有困难的女孩子们安顿下来。看着住校的这些女孩们，想着非洲版的瑞，我时不时试着换位思考。我慢慢发现，可怕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你陷入一种固定的将就的生活模式，并且对它愈发习以为常，你会觉得好像这么过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妥吗？除了对此假装充耳不闻之外，好像也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解药了。一方面，我实在感谢上帝没有让我生在这里，尽管我觉得自己爱这片土地，我也感谢上帝把我带到这里，让我的心因着这些女孩在我心中留下的刺痛，一点点的在旷日持久又无边无际的对抗中操练如何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与现实中眼见的改变相比，这盼望让我们不至于羞耻。昨天把我们小学的5个优秀毕业生送到了镇上的初中，5个女孩都是懂事乖巧又聪明，好不容易考了个好成绩，却被家里告知，没多余的钱让你上初中，还是回来等着嫁人吧。他们其中有4个都是单亲家庭，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失踪，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们靠亲戚们接济才长大，一长成少女，叔伯们就会为了几头牛的聘礼，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嫁掉。他们没办法回家，因为回去了，说不定就回不来了。妈妈们顶着正午惨白的日头，走了10几20公里的路，把他们的几件衣服送来，外带牙缝里抠出的1公斤黄糖，彼此垂着眼掉了几滴泪道别。也只能这样了。因为在马赛的家庭里，母亲对于自己儿女的未来没有任何话事权，其实女人对家里的任何事都没有决定权。我们几个老师凑钱帮他们交了新一期的学费，给他们买了拖鞋、肥皂、脸盆，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把他们送回了初中的学校。离开的前一晚，他们走上我住的小阁楼里道别，让我为他们做祝福祷告。我问，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祝福呢？他们没想到会被问到具体的祝福内容，隔了好几秒，其中一个叫玛利亚的姑娘说自由，另一个叫纳玛雅尼的女孩接着说像你一样去想去的地方，和喜欢的人们在一起，做该做而且喜欢做的事。 我也沉默了几秒，心里浪潮翻滚，没料到十五六岁的部落少女会有这样的想法。一时间喉咙被千言万语堵住，什么也说不出来。要说起来，我实在是蒙福的，有幸可以实践出被上帝赋予的选择的自由。我不曾拼尽全力去争取，便得到了这份恩典。我想了想，给他们讲了以色列历史里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大卫在希伯伦住了七年之后，直奔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为耶布斯人所占，耶布斯人天生善战，而且耶路撒冷位于高山，易守难攻。他们嘲笑大卫，我们只需要动用残疾人士就能把城守得好好的。大卫却没有轻易妥协，他们带人钻进了地下水沟，经暗路一点一点爬进了耶路撒冷城，敌军全无防备。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只用一句话就把整场战争一语概括，听起来很轻松，但难的部分不是打仗，而是在水道里爬行。士兵们进入地下的黑暗中，沿着蜿蜒的水道好像走不到尽头，快走到头时又开始担心在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不是更危险的情形。一本关于以色列的历史读物里记载，在攻下耶路撒冷以先的若干年间，以色列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耶路撒冷的城墙上住着幽灵。这像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一代传一代。别说攻城了，以色列人每谈到耶路撒冷和耶布斯人都会脸色大变。可当大卫的勇士爬上去的那一刻，哪有什么幽灵。我继续对他们说，有些阴影传说和诅咒是需要你自己去攻破的，你不去攻，他一辈子在那里，还会一代代传下去。你和你的女儿孙女，家里的所有女人都成了一个样子。五六年级一首歌里，侥幸活下来的人十四五岁就被迫休学嫁人生娃，终日劳苦持家，却被男人打得鼻青脸肿。上帝知道我们的极限，他绝不会让我们独自苦战。我们哪怕只要有那么一丁点机会，就不要妥协，上到城楼去，胜利到手就自由了。女孩子们专心听着，若有所思。我祷告过后送她们出门，天已经黑透了，好在月亮又圆又亮，电灯胆似的照耀着大地。我让他们仰头看，告诉他们，就算到了深夜，也不是完全漆黑一片的，对吧？那一刻，我想起了新生的柔软的暖洋洋的瑞，睡得又香又沉，不晓得做着怎样的美梦。就在他僵尸里的一周后，他十五岁刚上完初一的姐姐嫁给了另一个酋长的儿子，那个男人三十五岁已经有了两个老婆。酋长之间联姻，支派势力更壮大，谁在乎当妻还是当妾呢？我有时也会想象自己住进了瑞那小小的身体，随着他再长大一次，睁眼看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吃别样的饭，过别样的人生，就像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水道要爬。我想象着多年后的某天，经过多少昼夜，在地下水道深处手脚并用的狼狈攀爬后，我终于重见天日，站在耶路撒冷城楼上的样子。Hallelujah! Glory, hallelujah!
们站起来。